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录音中陪伴大家来操练奇迹课程练习手册的第一课。我在这房间、街上、窗口或此地所看到的一切不具任何意义。啊，讲到这个第一课啊，就觉得有很多可以讲，但是还是意犹未尽的那种感觉。那这次呢，陪大家一起来操练这个练习手册呢，已经是我的第六轮了。也就是说，这一课呢，我现在是在练第六次了，好，恐怕还不止，好，因为我曾经把这一课反复练过更多次。那我还记得，台湾的一位奇迹前辈，这个坤中大哥他在讲，那已经是几年前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这个365课的练习呢，已经做了8轮了，哈。他是在每年的1月1号都会练第一课，哈，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会练完一轮，哈。那每年都重复的做手册。那有一次呢，他就跟我分享哈，那也差不多是4、5年前的时间了。他就说呢，这个奇迹课程365课哈，其实就是一课，好，365课就是一课。而且呢，每一次呢，这个新年嘛哈，从这个第一课开始练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第一课其实是最重要的。好，这个大家往后面操练的越多的时候，可以越去琢磨昆中大哥的这句话啊，里面的那个深意是什么？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练这一课的时候呢，有一种法喜的感觉，哦，就是佛教里面喜欢讲这种法喜的感觉哈，并没有觉得对这一课升起任何厌恶之心哈，就像前面那个导演讲的哈，他说你可能会有抗拒哈，不过呢，就在我练第二轮的这个第一课的时候呢。发现内在很明显的有抗拒，好，很明显的这个抗拒就升起了，好。那显然第一轮在练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是以头脑的层次在读啦，好，然后，心里只是觉得说这一刻信息我非常能够接受，好，但是到第二轮的时候练的就深了，哈，那很多课读起来都非常有感觉，哈，一开始读进去了，哈。那你这个课呢，从头脑来到心哈，也就是说，真的读进去到心灵深处，让你的内在深处潜移默化哈，然后去接纳，深深的去接纳它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激起抗拒的。那到第三轮我再来回来到第一课的时候，就已经基本非常了解他到底想要表达这是什么意思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每一轮在练的时候呢，看到这一课。还是觉得很有感觉哈，就好像看到一位很熟悉的老朋友那种感觉吧。好，那法喜还是有，那抗拒当然也还是会有。但是随着每年做一轮的这个手册，这样一轮一轮读过去哈，练过去，还是很有进步的。好，每年都是有进步。好，那你看看哈，他这一课其实这个只有4段哈，文字不多呢，但是确实很重要。那如果说你是第一轮在练这一课的话，哈，你就照着他的指示去做操练，好，也就是最后一段所讲的，一天不要超过2次，那早晚一次，尽量不要超过1分钟，好。那如果说你已经在做第二轮或第三轮的话呢，我是建议你呢，可以把这一课呢，就运用到你当天的生活情境里面，尤其是让你觉得愤怒的事情啊，悲伤的事情啊，焦虑的事情啊，好，试着把这一刻套进去啊，去看出说那些事情，包括你那些焦虑或愤怒的情绪，其实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哈。这其实是这一刻真正的那个意涵哈。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是在讲你房间里面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哈。它讲的是你在一天当中所接触到的一切人事景象，其实都不具任何意义。那另外，大家要弄清楚的事情是说，这一课的意涵呢，它不是告诉你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哈。它指的是你眼睛所看到这个世界，好，就是这个有形有相，好，然后变幻无常的小我世界呢，它是彻底的是一个幻象。所谓幻象，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真哈，叫做幻象。好，注意哈，是看起来好像是真哈，实际上不真，但是好像是真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往后365课里面哈，要来回反复而且深刻去琢磨的一个点啊。所以这边他告诉你是说，并不是一切都没有意义哈，而是说 你跟随小我的信念去投射出来的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形有相这个宇宙里面的一切，都彻底的是虚幻的，不具任何意义啊！不仅不具任何意义，而且是不存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这个第一段呢，它让你缓慢的去环顾四周，好，不管你是在房间里啊，还是在街上，还是在窗口哈，我猜大部分人应该是在房间里吧哈。那总之呢，你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哈，不要去挑选，也就是说你眼睛自然而然所看到的，不管是桌子、椅子，还是笔呀、啊，还是什么的哈，文具，总之呢。你就把这东西套进去这一刻，好，然后去看出说这些东西不具意义。好，那第二段呢，他在邀请你把视线呢移向远处，好，然后不管你看到是门呐、啊，是身体啊，是标志啊，哈，都一样，试着从心里面去认出，好，不是看成，好，是试着打从你的心底去认出呢，那些东西是不具意义的。好，那他第三段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说明哈。虽然文字不多哈，但是每一句都是要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他说呢，这些句子并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好，没有先后次序的分别，不要对取材的对象呢赋予差别待遇。这个就很重要哈。那 Ken 曾经在他的这个练习手册的一个逐课逐段的解读哈，可能有些人读过那一套非常厚的书哈，那我自己也读过哈，那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365课讲解里面呢，给大家融会贯通哈。Ken 在那一部 Journey Through Workbook 里面呢，每一课的那个解读，但是我会用比较浓缩的方式来讲解哈，不会让大家去阅读这个连篇累牍的文字哈，这样你们的眼睛大概会非常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灌这个录音的原因。哈，那 Ken 在那本书里面呢，对第一课的这个解读，我印象蛮深刻的。哈，那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有读过在网络上的篇章。哈，哎，那他讲到说，不要对取材对象赋予差别待遇。哈，那他有提到说，有一次就是有个僧侣吧。哈，然后他看到他桌上的那个就是耶稣像，哈，还是圣母像呢？他就觉得说他没有办法用这一刻去练那一个东西，因为他觉得那个耶稣像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哈，所以他就自动的就把那耶稣像跳过了，哈，这个叫做差别待遇，哈，也就是说你要用这一刻去套在，譬如说一张桌子或一张椅子上，当然了，假使那张桌子不是高级的桃花心木的桌子的话，哈，那你可能会比较容易的可以去承认说，这桌子不具任何意义，哈。那问题是，如果那张桌子是你花了5万、10万哈，然后最近才买来哈，在布置你的新家的哈，那要你去承认说那张桌子不具意义、不具价值，也就是说，如果那张桌子不小心被，譬如说破坏了啦，或者说发霉了啦，或者被虫蛀食了啦哈，你都可以完全的宽恕啊，完全的放下的话，这个叫做那张桌子不具任何意义啊。那这一刻呢，它其实看起来短短的啦，但其实它的这个操练并不是真的顶容易的那个缘由，就是在这边哈，就是它叫你呢不要差别待遇哈，要一视同仁哈，就是那个第四句哈，第四句后面呢，他说要彻底的一视同仁，也就是说，不管这东西你原本认为它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那有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赋予比较多的价值，好，譬如说你的车啊、你的房啊，那有些东西你可能觉得还好，譬如说你桌上的台灯，好，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很高贵之处，那这一刻是希望我们尽可能不要去区分说这些东西的那个价值差异，哈，它要告诉你说这些东西其实全是幻象的一部分，那既然是幻的话，就没有所谓价值上的差异或者意义上的差异，它们全部都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哈。那这个彻底一视同仁的这个观念哈，就是在这一刻呢，还有后面的几课哈， 就反复的在提醒我们。好，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定是很重要的观念，否则不会在365课前几课呢就反复的一直出现。好，那其实他所要强调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课程所说的宽恕啊，其实这个仔细的去讲呢，应该是叫无条件的宽恕。无条件的宽恕，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区分这个什么东西，可以宽恕，什么东西不能宽恕。好，那什么是include 在里面的，那什么是排除在外的？好，这个是这一课他去强调彻底一视同仁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如果我讲到这个地方，你还不觉得他这一课有什么困难的话，好，那你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就 Ken 在他的书里面讲的一件事情哈，也就是说，他是以折断一支笔跟折断一只手，来作为一个比对。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能够把这一课练得彻底的话呢，那么折断你桌上的一支笔跟折断你的手，对你来说的那个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好，那可以琢磨这个。好，那但是呢，第五句呢，他又话锋一转哈。他又讲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呢，你不必把这一课做到巨细靡遗的地步，以免练习沦为形式化啊。那什么叫巨细靡遗的地步呢？就是有点像强迫症这样，哈，非得要把映入你眼帘的每一件事物全部都练过去，好，把你桌上的每一个东西，甚至把抽屉拉开，把抽屉里面的每一颗橡皮擦，每一个弹珠，每一支笔呢，就都对着他说这个东西不具任何意义哈。他请你不要这么去操练这一课，那以免练习沦为仪式化哈。那这个是宗教最大的问题哈。那所以他在这边提醒你，不要变成像宗教一样哈，就是不要把练习作为一种仪式。那仪式这个字呢，会跟另外一个你在奇迹课程里面很常见到的字。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形式啊，form 英文的 form 就是形式的意思。那形式就是跟内涵对开的哈。那什么叫把这一课练到内涵里面去呢？也就是说，你能够打从心底的认出你眼前的这个事物不具任何意义。那什么叫做形式上在练呢？好，形式上就是用头脑去操练，然后头脑觉得自己懂。好，然后甚至像他讲的哈，就是用巨细靡遗的方式去操练。好，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练哈。那你也不必每天晚上去检视说，是不是今天我碰到所有人事物都能已经能够宽恕了？好，实际上你只要从这些事物中找出一些代表。好，你看哈，这一课的标题是说我看到的一切不具任何意义哈，可是他并没有叫你做到巨细靡遗哈，他只是怎么样呢？就是。从，你周遭的这些事物呢，选出一些代表，譬如说你在第一段、第二段看到那些桌子、椅子啊、手啊、脚啊、笔啊，这个就是作为一些代表。你只要选一些代表出来，去操练，其实就可以了。好，那但是要点就是你在选这些代表的时候呢，你不能刻意去选。这个就是第三段一开始所讲的，好，不能差别待遇。好，认定说哪些东西可以套进来，哪些东西不能套进来。好，那虽然说要彻底一视同仁，但是你不必做到巨细靡遗的地步。好，这个是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那个宽恕的意涵，跟你对宽恕的理解在里面。好，那这个呢，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慢慢来讲。那在大陆这边的同修呢，可以参考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台湾这边可以参考我的教学网站。那里面有我第一本书四分之一的内容呢，有6篇谈宽恕的文章。那你可以把里面就是谈宽恕的一些文字还有图解呢，仔细读一下。好，那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在做往后的365课操练的时候呢，可以掌握。这些课它到底要传达什么讯息啊？当然，那六篇文章并不能取代365课的宽恕练习，但是它可以让你提纲挈领，然后至少比较知道说你到底在练什么，好，而不会说好像一课一课练过去，像小和尚念经一般的哈。 好，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做宽恕的时候呢，对于宽恕的对象，宽恕的多或宽恕的少，不必去自责。好，其实那不具任何意义。好，而是说临到你身上的，恰好临到你身上的一些宽恕的课题呢，你能不能，就是很彻底的去宽恕他们，然后不必去计较说你宽恕的对象那个数量的多寡。好，因为其实我们都只是在生命中找一些宽恕的代表，好，那这个人你能够全然的宽恕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弟兄你也就一并宽恕了。那如果有其中一个人你不愿意宽恕的话，也就等于所有的人都没有宽恕。好，那这个道理呢，其实在正文跟那个教师指南里面，你可以慢慢的去，最后能够去觉出来，好，可以去觉悟出来。那其实这个道理呢，在这一刻就已经有那个影子出来了。好，如果你对这一刻能够读得进去的话，那这个部分呢，我在前面就是练习手册的导言里面呢，也有讲解到，好，应该大家如果有听的话，会有听到我谈到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就是第一课喽。好，祝大家学习愉快。好，我们接着继续为大家灌第二课。